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葡萄。
葡萄好。
你好，孟远姐。
今天呢，我们两个又在 WeTalk 这个小板块里面哈，因为我们要继续说说隐秘的角落。
是的。
虽然这部剧哈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但是孟远自己到现在为止呢也还没去看。不是没机会，是没胆量。
不敢看。
但是我挺愿意听葡萄来跟我分析分析的，因为我知道很多很多的人从这个剧里面就引发了非常多的反思。
是，所以我们就不得不来提一下这个隐秘的角落里面两个最主要的主人公。那么一个就是这个叫张东升，一个教数学的老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朱朝阳，但是朱朝阳这个小孩我们是上一集已经提到很多了，那我们这一集就可以来好好来看一下张东升，他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状况是什么，来又使他做出了最后这些一步又一步走向深渊的这些犯罪的行为。
到底是怎么走向犯罪深渊的？我就是很好奇这个人物哈，我听了太多的片面，这样一点那样一点，都是画面感极强的，但是他是怎么出场的呀？
是张东升这个人，一开始他就是一个感觉像三好男人。朱朝阳是三好学生，他是三好老师，他是一个在少年宫里面教数学课，叫奥数课的这样一个老师，文质彬彬的，是一个戴着眼镜，感觉就是一个好男人的形象。包括他的同事在办公室里都约他出去吃饭什么的，他都说哎不行，我要回家，要陪老婆。就是同事都会感叹句，哇，你真是个好男人，现在这个世道已经不多了。就他给人的形象就是说有一份这样一个安稳的职业，然后又肯花时间爱老婆，然后又是很有知识很有理想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呢，一开场这个他这个人物铺垫完了之后，然后就是带他的丈母娘和老丈人一起去爬山。然后呢，爬山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精心为老人家照相啊，摆 pose 呀。但是呢，摆完 pose， 两个老人家在山巅好不容易摆完，然后就他两只手一推，把两个老人家从山巅就推下悬崖。一开篇就是有一个这样一个非常大的反差，就吸引你去看，说诶，这个人怎么能够做出如此丧心病狂的一个举动。
对啊，
所以说后面就花了这些笔墨又去相当于一个倒叙，去看这两个老人家被他害死之前他们一家人的一个相处的一个模式。你会发现张东升他行为的这个犯罪的动机，他不是说好像一时间的一个精神的错乱，他是真的长期压抑的一个结果。
被逼急了。
在家里他的妻子也冷落他，他们俩的感情已经是处于一潭死水。然后呢，妻子想要离开他。他的丈母娘和老丈人还支持他的妻子，支持自己的女儿。就是相当于背着他。他们三个人在那里偷偷的就商量说，哎，赶紧离婚吧。他一回家，家人就默不作声了。就他心里是知道所有人都在背叛他，他心里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压抑的一种孤独的这种感觉，而且他是没有办法发泄的。没有，因为他是一个感觉性格也比较内向的一个人，他是喜欢数学嘛，感觉也没有什么朋友，其实跟朱朝阳是很像的两个人。他就是朱朝阳的一个成人版的一种感觉。其中有一个场景就是他们一家人，他妻子有一个表妹结婚，然后呢在一个这个婚宴上面，他去了之后，他妻子从桌下偷偷递给他红包。 就说他妻子赚的钱可能是比他多的，
嗯，
他在家里的地位是属于一个弱势的那一方，
嗯，
然后妻子偷偷递给他，然后他还要装作家里的一家之主，把这个红包递给这对新人，
嗯，
然后呢，在这个饭桌上，大家就会问，哎，说东升啊，你是不是在学哪个学校教书？
嗯，
然后他就回答，哦，我没有在学校，我是在少年宫。
嗯，
其实这个含义就是说，别人就会问你有没有编制，在国内的那种环境下，就会觉得你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是在事业单位啊，或者是一个比较高管啊。但是他是属于一个没有编制的一个教师，
嗯，
然后他其实这个造成了他心里的一个自卑，然后别人就当面问他的时候，他觉得很没有面子的。这个时候家人也没有来维护他，
嗯，
也没有人替他说一句话或者怎么样，他也只能就闷在心里。就他整个在家里的地位和各方面，让他没有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男人，
嗯，
一个丈夫，一个能够做主的一个人，让您感觉啊，他其实还真挺可怜的，他没有做错什么，
嗯，
但是就是受到这样的一种有一点
被瞧不起了，
被瞧不起的感觉吧，嗯，对。然后我就觉得，但是这样也不至于让他杀人嘛，对吧？
嗯，
让你觉得很奇怪，他怎么就能够做出这样的一种行为？
嗯，
后来就是发现他妻子是坚决要离开他，
嗯，
他真的是受不了，他唯一一个觉得能找到一点温暖的一个地方，
嗯，
就是他跟他妻子可能曾经是很美好的一段关系，现在最后的这一点都没有了。当然这个片中没有提到他自己的父母，
嗯，
应该是没有或者是怎么样，
嗯，
就是他
没有任何爱的连接，
给予 爱的连接的时候，嗯，他可能是处于一种完全崩溃和绝望的，
嗯，
他甚至是不惜能够毁掉自己的未来，想说我不能活，你们也都别活了，
嗯，
就是导致了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这是他第一次犯罪，
嗯，
这个其实还能够收住手。而且他这次犯罪为什么跟朱朝阳他们扯上关系？
对呀，
是因为朱朝阳带着这两个小伙伴也去爬山了，
嗯，
那天，
哦，看到了，
还不是看到，他们是在另外一座山峰，
嗯，
在一起玩这个 DV 机，
嗯，
录他们三个人的唱歌，唱这个小白船，
哦，
所以这首歌才这么火。莫叶姐现在应该知道，
哦，现在我知道歌我听过，可我不知道是这种场景。
对，嗯，他们在那儿录，他们俩三个人相当于在山巅唱歌嘛，
哦，
然后这个录像拿回去一看，哎，后面一座山峰上有两个人被推下来了。
哦哦，他们录下来了，这个实
况是录下来了，还是有证据的。如果只是小孩子看见了，还口说无凭嘛。但是他们有个这个证据，相当于。然后呢，他们拿到这个证据之后呢，因为那天整个去这个景区游玩的，可能人很少，
嗯，
因为不是周末，就很少人。他们当时进去景区之前，在一个小卖部喝饮料的时候，
嗯，
张东升他们一家人的车刚好就停在这个小卖部门口，
哦，
所以他们小孩子是能看见他们三个人进去跟他们一起进去的，
嗯，
所以当他们把这个画面放大，立马就意识到就是这三个人，
嗯，
那这两个老人死了，
嗯，
那肯定就是这个人推的嘛，
嗯，
因为其实推的动作都被他们拍下来了，就明显感觉不是意外，
嗯，
所以说三个小孩子就知道这个秘密了，
嗯，
所以说这个是他们之间的一个联系，这个朱朝阳和张东升就联系起来了，
嗯，
然后后面呢就是完全是这小孩子跟这个杀人犯之间的一个较量，
哦，
这个小孩子他们三个人是怎么一个关系呢？这个两个从福利院逃出来的两个孩子，
嗯，
有一个小的叫普普，
嗯，
这个小女孩她的亲弟弟是被人又领养了，
嗯，
然后就不在福利院里面，但是她现在这个弟弟得了白血病，
嗯，
是很需要一大笔钱，然后这个新的家庭父母又没有钱去医治她，
嗯，
然后这个普普作为姐姐就着急呀，在福利院里面不知道怎么办，那出来之后他们现在又有了这个杀人犯的证据，
嗯，
他们想说我们就以这个勒索，
哦，
你知道吗？所以说他们用以这个证据去勒索张东升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也走向了这个深渊，
嗯，
这三个小孩也就被裹入到了这一个很罪恶的这么一条道路上面去，
嗯，哇哦，
嗯，
听起来
是不是信息量很大？
有点大，对我来说有点大，但是因为画面感很强嘛，所以我还是可以联系起来的。
嗯，
我只是我因为 信息量大的缘故，我满脑子都是问号哈。对，因为我实在是先听到了太多关于这个张东升他的这个被孤立，因为他失去了所有爱的连结，所以让这个人的个性走入了极端。
嗯，
当一个人完全没有爱的感受的时候，他就是有一点就是丧心病狂了。
对对对，
就是没有爱的时候，长期被孤立的人，他是会有这种极端性的，
完全失去了盼望。
对，
因为在他最后把他的这两个亲人推下山之前，他问过一句话。
嗯，
他问他的这个老丈人说，爸，我还有希望吗？
嗯，
他爸爸理解的是说他们的婚姻。
嗯，
所以他爸爸给的答案就是说就算了吧。
嗯，
就说两个人都不幸福就别过了。
嗯，
他当时得到这个答案的时候，我想说他本来是想挽回的心，
嗯，
都被泼了一盆冷水。
嗯，
就没有人去考虑他的感受。
我可以理解他的被冷落产生的这极端的心理哈，他其实对爱的极度的渴望，
嗯，
因为极度的缺失造成了他这种个性已经到了就是没法控制自己的程度了。但是我不知道当这些小孩哈有了这些证据以后，虽然他们是去勒索他，但是当张东升知道他的这些事情被录下来以后，不再是隐秘的罪了，
嗯，
有可能会被曝光的时候，
嗯，
他是什么反应呢？
是他表现得非常的淡定。
哦，
这就是他的人物的一个特点，全程他就是感觉是一个很淡定，没有丝毫的慌张的一个人，
嗯，
你就能感觉到他这个人相当于是豁出去了，
嗯，
他不怕，他有恃无恐，他就觉得我都做了，我不怕了，我的生命都没有盼望了，
嗯，
你拿着我的证据又怎么样呢？
嗯，
他就以一种极度冷静的态度心态去来处理这个事情，
嗯，
他可以跟这三个小孩来这个躲迷藏，他可以提一些条件来引诱他们，
嗯，
他完全是不像杀了人，他没有那种慌张，
嗯，
因为慌张是因为自己还怕有失去什么，
嗯，
他已经不怕了，
他不觉得他是杀错了人吗？
他不觉得他杀错了人，
他觉得对方是罪有应得。
是，而且他也不怕失去什么。
嗯，
我在想，他就算觉得被抓住了，他的人生也就是这样了。
对，
他已经，他当做出这个犯罪的这个举动的时候，
嗯，
他一切可能都已经想好了。
嗯，那这三个小孩在这过程当中真的勒索到钱了吗？
是这个，你看孟云姐，所以说你去看电视剧应该也会被抓住，你应该，
嗯，
因为后面这三个小孩他们确实是跟他又勒索去要30万，他们单纯的想说我们拿了钱我们再去揭发他，
嗯，
我们也是把坏人交给警察了，
嗯，
但是我们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嗯，
先救了人再说，对吧，
嗯，
但是这个朱朝阳可能一开始就已经是打了自己的小算盘，这个故事这样还不完整，还不精彩，
嗯，
还再给你加了一个细节。
将面具完全卸下，敞开心灵深处最真的你，打开心里最黑暗的角落，让夜色照亮是你的自由，就算你有诉不尽的痛，耶稣是你安慰，他医治所有伤痛。
朱朝阳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
嗯，
这个妹妹天生被她爸爸宠着，因为朱朝阳的妈妈跟她爸爸离婚就再婚了嘛，
嗯，
把所有的爱都给了这个小女儿，
嗯，
那朱朝阳每次去找她爸爸的时候，她就能看到这个爸爸在新家庭里面的那种付出，
嗯，
那种爱，
嗯，
她就嫉妒啊，得不到，
嗯，
她就想怎么这么不公平，
嗯，
为什么我的妹妹生下来就是这么好的，
嗯，
那她自己天生就带着对这个妹妹的嫉妒，
嗯，
然后呢这个妹妹又特别的骄傲，被养得很蛮横，
嗯，
又老是去刺激这个哥哥，
嗯，
就总觉得你看爸爸爱我不爱你，
嗯，
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小小的朱朝阳的心里肯定是有极端的这种怨恨在，
嗯，
那么这集就发生了一个故事，就是他们同在少年宫周末的时候，
嗯，
这个妹妹也在少年宫上课学唱歌、嗯、然后呢朱朝阳在奥数班的时候呢，这个普普就是找这个朱朝阳，
嗯，
普普就知道这个妹妹经常就欺负这个朱朝阳，他想为朱朝阳出口气，
嗯，
然后普普就把这个妹妹带到了一个很高层五层楼的一个小房间，
嗯，
就警告他说你不要再欺负你哥了，
嗯，
你就不要说这些话气他了，
嗯，
就他也是小孩一个很单纯的仗义的一个行为、嗯、但是这个时候朱朝阳就找到他们了，
嗯，
这时候三个小孩都在那里，这个妹妹就哭啊就闹就说你们是一伙的，
嗯，
你朱朝阳你找了这个人来欺负我，
嗯，
就闹闹的时候呢，这个妹妹她就拿了一个凳子，窗边的一个凳子、
嗯、
站上去，就说她要在外面吼、
嗯、
说让的人都来看你们欺负我、
嗯、
然后呢这个妹妹就从这个板凳上面就
滑
顺的跌落、
嗯、
就从那个窗户掉下去、哦、直接坠死了。
呀，这么大的事儿啊，
这么大的事儿。然后这个事儿是朱朝阳心里产生变化的一个最直接的导火索。我们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都以为他是意外坠亡的、
嗯、
其实这个谜底一直到了最后才让你看到是朱朝阳要么是见死不救，要么是他推了他妹妹、
哦、
但是这个事情全程都是被普普看见的。
嗯，
普普为了维系他们的友谊、
嗯、
普普后来从少年宫出来说你放心吧朝阳哥哥、
嗯、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嗯，
我不会让你失去你的爸爸，
嗯，
所以说普普是很懂事的，他知道这个事情一旦曝光了，
嗯，
朝阳的爸爸一定会不会放过他，
嗯，
或者说因为他是这个是他爸爸的女儿啊、
嗯、
他心头的宝啊，
嗯，
朱朝阳是一个在他爸面前极度没有自信的小孩，
嗯，
因为他觉得爸爸不爱他才离开他的，
嗯，
现在又发现如果他爸爸发现他又杀了自己的亲生的女儿，
嗯，
那怎么办？到最后你发现可能是他有意的，
嗯，
把这个妹妹给害死了。
所以警方是认定这个妹妹是
意外，
不小心意外，
是是是、
嗯、
所以说朱朝阳心里的这个点他还是怕普普告他的状
啊。
本来这三个人是在一条船上的、
嗯、
但这个时候心里他心里生的这个隔阂，
嗯，
因为普普毕竟万一他说出来了，
嗯，
或者是他万一哪怕是只是跟另外一个人说了、
嗯、
这个关系心里是完全跟原来不一样了。
对，所以我的脑洞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开、
嗯、
我怎么觉得到最后是不是这个少年宫的这个老师，
嗯，
这个张东升，
嗯，
他去杀了普普？真的吗？
这个在剧里没有明说，但其实是间接的告诉你普普是死了。
天哪，这个真的是，所以朱朝阳是那个最后连友情也没有了的一个小孩吗？
是，他就为了自己心里的那份害怕、嗯、害怕失去爸爸的爱，
嗯，
他走向了这个深渊、
嗯、
他不惜一切，其实他就跟张东升是一样的，
对，
他为了抓住最后那一点儿。
哦，
所以说朱朝阳的心里可能也是这样想，是不是把我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人除掉了、
嗯、
我爸爸现在又没有女儿了，他把所有的爱都给我，
嗯，
他就是走向了这样一步。
嗯，你说的信息量虽然有点大，但是是挺清晰的，你的描述非常清晰，所以我大概是知道这个剧情了、
嗯、
但是很难过、哎、听了以后你会觉得其实哦，这两个人都有某一个机会某一个时刻是有可能不会走向这个最深处的这么深的无底洞啊，因为死亡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罪啊。
嗯，这两个人都不是一开始是坏人、
嗯、
他们都没有要想到会走到这一步。
嗯，
但是在中间所有的外界的因素裹挟在一起的时候、
嗯、
导致他们感觉是没有选择的走到了这一步。
嗯，
就是你很同情里面的人物。
嗯，他们其实是失控了。
嗯，
他们你知道有的时候人性里面的确就有一些私欲，就是你自己我们是很渴望爱，这是正向去说，但是如果反向来说，当我们很渴望爱但没有得到的时候，其实会激发出来人性里边罪的那个潜意识里就有这个罪的这个罪因的、
嗯、
因为我们人就是生下来就是生在罪中、
嗯、
从我们在圣经中告诉我们的伊甸园里亚当夏娃受罪的 引诱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在之后生出来的人，生下来的时候就是生在罪中的。所以你看，像这两个人物，他们是从三好人、三好的老公、三好的学生，引发到要掩饰自己的罪。
嗯，
其实他们可能，我不知道这个作为老师的，在山上推老人这件事情，他可能也不是真的预谋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吧。
嗯，
只是在那一个点上
被刺激了，
对，刺激或者是绝望到了极致了，他做了。包括这个小孩儿朱朝阳，如果真的是像刚才听到的，是普普看到了他其实是推了一下妹妹，那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罪在他里面了。
嗯，
可是他选择隐藏。他不能让大家知道，因为知道的话他就失去了唯一的一点盼望。
是，
所以当我们在最终的时候，已经可能你是不得已去做了错的事情，但是当他隐藏起来的时候，成为一个隐藏的角落的时候，他就会生出哇，所以生出黑洞来的。
嗯，是，说到这个隐藏的角落，
嗯，
不只是他们之后这个行为在掩盖他们的罪，嗯，而且我又想到是一开始大家觉得他们好，
嗯，
但其实他们那个罪一直都在，
对，
都那个罪一直隐藏了而已，嗯，他们现在暴露了，
嗯，
然后自己暴露之后又把它隐藏起来。
因为啊，我们人啊，不单单是这两个人物他们做了这么大的错事，明显的罪，杀人的罪会隐藏啊。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个小谎，或者是干了一件什么不太愿意让别人知道的事儿，都会藏起来。
嗯，
就像夏娃亚当犯罪得罪神，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绝对不是好好的知道我错了，
嗯，
而是藏起来。
是，
所以在耶和华的伊甸园里面，神要怎么样到处去走找他们，然后喊你在哪儿啊，
嗯，
所以其实神知道他们两个亚当夏娃会犯罪，但是他渴望这两个人说出来
认罪。嗯，
难啊。
是，
我看到这两个人物身上就是惋惜加惋惜加惋惜，加到最后就是我们都没有办法替他去推脱什么了。因为人若不能够把罪暴露出来的时候，只会被他辖制更深。
嗯，
哇，想想他们两个人生就这样子一错到底了。
嗯，如果是我们基督徒，因为有圣灵的提醒，
嗯，
我们也知道神的教导，
嗯，
那我们当生出这个念头或者真的已经做的时候，
嗯，
我们肯定会知道是错的，
嗯，
可以踩这个刹车。我就觉得他们是没有这样的一份救恩在的，
嗯，
他们没有这个出口，
嗯，
所以说他们就只能依靠自己的行为一错再错。他们以为在弥补这个错，
嗯，
但是错是错了就错，弥补不了的。这个罪犯下了，
嗯，
你只能去悔改，
嗯，
但是你不能通过另外的事情去掩盖它，是永远掩盖不了的。
是的，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嗯，
但是人性里面就是对于罪，我们其实是作为旁观者，当我去了解这个剧情的时候，明显的就是很黑暗的东西扑面而来。因为死亡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黑暗啊。
嗯
嗯，我觉得这个剧真的蛮大胆的，因为将这么血腥的这个死亡，特别是发生在小小孩子身上，这个朱朝阳的这个行为其实挺让我吃惊的。
嗯，
他小小的年纪是什么样的环境让这样一个孩子可以做出这么缜密的，包括后来可能他利用了张东升来保护了他自己这些隐秘的隐私，
嗯嗯，
并且全身而退，让大家没觉得是他的事儿，
嗯。
虽然我想可能结局并没有讲他的余生怎样啊，
嗯，
但我相信罪对于一个人的损伤啊，那是深入骨髓的。
肯定的。最黑暗的是这个的结局是，
嗯，
他的亲爸爸和他的继母都死了，
嗯嗯，哇，
都被他害死了。我就想说他极力想保护的东西，
嗯，
极力想得到的就是他父亲，
嗯，
但是最后因为他这个自己的罪一步步走向了真的是自己无法控制的时候，
嗯，
他最想得到的东西都失去了。
当然，
嗯，
虽然我从我的人性上面不太愿意相信这个事情会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但我不得不承认 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可能没有这么戏剧化、这么黑暗的事情，但有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隐秘的角落的，在那里都有一些罪是不能够让外人知道的。
嗯，
我相信其实每个人都有的。我记得我读过一篇文章，他就说哈，每一个人有一天按照圣经显示给我们的真理，会站在审判台前的。我们的信耶稣的人会在耶稣的审判台前，没有信耶稣的人也会在宝座审判台前接受，对，白色大宝座面前。所以无一例外，我们虽然是有救恩宝血遮盖洗净罪的人，但依然要站在主耶稣的施恩座前。当我们所有的一言一行被这个全知全能的神像放电影一样放出来的时候，哪一个不是隐秘的角落呀？
嗯，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逃，
对，
逃不过神的眼睛和审判。
是的，其实是有一位神。那这部剧因为播出去的时候呢，的确引发了非常大的反响和反思。
嗯，
我没有敢去看，是因为我很害怕那个黑暗。
嗯，
但是我也知道，其实所有当时的那些疑问，你看看现在，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人在提及这部剧了，就是因为我们那一下子被黑暗触到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个反应。
嗯，
但是所有的这一些人的作品，
嗯，
最多最多只是暴露了一些东西给我们，
对，
却没有办法将我们从这样的黑暗当中引到光明里面去。
是的，没有给出一个最终的解决的方案。
是啊，如果这个朱朝阳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一个隐藏他罪性的人，可能你看到的普通的一些小孩儿，这些小孩子天真的笑容背后，
嗯，
你就是那句细思极恐了，你不知道他的人生里面到底埋藏了一些什么，未来会让他也走上一些极端的一些因素在里面。
是，
罪就是在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角落里都充斥着罪。
嗯，
所以人的出路到底在哪儿呢？咱们也留个伏笔吧，我们下回分解。
好的，我们就下期再聊。
好，下次再见了，谢谢葡萄，也谢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次见。
我美好救主阿爸父，带我脱离黑暗深。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